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佳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道。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佳。马太福音特别着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事实。在马太福音的故事当中，耶稣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人们大卫的子孙之中的称呼。这个也是新约圣经当中使徒彼得、保罗和约翰一再强调的事实。大家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2章29到36节，《罗马书》第1章3节，《提摩太后书》2章8节，《启示录》22章16节。我们由此看到一些意义重大的事情。那些称呼耶稣为大卫子孙呢，显然是一般的平民和普通的老百姓，而不是什么特别的高官贵胄。犹太人是一个在等候当中的民族，他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虽然他们的历史有一连串的苦难，而且在当时他们不过是亡国奴，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一直梦想有一位大卫的子孙出现，引领他们进入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荣耀当中。为什么犹太百姓会有这种梦想呢？因为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当大卫正式登上王位，而且从政行事，他一直都以上帝的心意为准，上帝就启示大卫了。在撒母耳记下呢7章12节到13节，还有16节那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已必坚定你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这个应许当中，永远的意思就奠定了弥赛亚为大卫王的后裔的预言。从此以后，历代众先知的预言当中，轮到等候一位救世主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是指大卫的一位后裔，而不是指什么从天而降的天神。所以先知就直接称得为大卫，或者称得为大卫的苗裔。大家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30章9节、33章15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大卫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得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患，建立一个强盛的王朝。大卫的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从第16章起，直到撒母耳记下结束。大卫的伟大不在于他开疆拓土，统一以色列全国，而在于他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他的行事为人 始终都是以上帝的心意为主。请注意，全本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只有一个人得着上帝这种称赞。上帝应许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的那国，得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而大卫后来也真的得着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说得所得的儿子就是应验神的应许，那么难免会令人有些失望。大卫所等候上帝将赐给他的那个儿子，就是将来要照大卫的心意建立以耶和华的殿为中心的国的人，是所罗门。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平安，那就暗指以色列国将永享太平。所罗门又得着上帝赐给他极大的智慧，他毕生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建造圣殿，大家可以参考《列王纪上》第三章6-15节。在所罗门掌王权期间，以色列应该是平安繁荣的，但是所罗门一生有许多的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悲惨。他虽然曾经蒙受上帝赏赐的大智慧，但是却过着极其愚昧、极其可悲的生活。他曾经热心地建造上帝的圣殿，但是他完全违背圣殿所代表的原则，使圣殿徒有外表，没有实质。虽然如此，上帝仍然以慈爱待他。又因他父亲大卫的缘故，使以色列国在他在世之日平安复苏。但他所种下呢，是王国腐化动乱的种子已经萌芽，得一死，这个种子就大大的滋长。大卫咋可能不因为得从肉身所生的这个儿子失望、痛苦和忧伤呢？这些事实值得所有主的儿女们细细的思想。上帝对那个顺服得了大卫的应许，并没有应验在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身上。神的应许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按肉身来说是出自大卫的后裔，但得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得是上帝的儿子。得降世是为了要胜过人类的失败。所罗门可以做代表，如今得借着无限的智慧，正在建造永远不毁坏的圣殿，得已经为得永享平安与繁荣的国度立定根基，在那个国中，罪恶永远都必得藏身之处。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一份非常郑重的生命，生命耶稣就是那位能满足神的应许的弥赛亚，只有他能够带给人平安。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经常都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追求财富、物质、权力的丰盛上，但是如果要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平安、喜乐、仁爱和丰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兑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趟属灵旅程开始的时候，你可以预备好调整自己的眼光啊。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爱在人间，我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
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讲故事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新闻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今天跟你讲的故事呢，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这就是说到逾越节将要来了，那么门徒呢就来问耶稣，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耶稣就说，你们到城里时可撞的那个人，跟那个人说，老师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要和门徒到你家里面烧逾越节。门徒遵照吩咐，就可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了。到了晚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坐席，站在吃得清的时候，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他们就相当的困惑，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可是我。耶稣回答说，同我咋烧在盘子里呢，就是他要出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记的他所写呢，但卖人子的人又活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老师，可是我。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得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得吃，这个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个是我里面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这个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阐明上帝跟世人立的心愿。那么在古代的时候，罗马的军营里面呢，有一个青年的军官，他介绍了耶稣基督的感动，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八死忠心，杀鸡又很器重他，预备跟他提升。那么就在一次晚餐上，杀鸡就透露了这个信息，这件事引起他的同级军官的嫉妒，所以呢就在长官面前告发他是基督徒。长官命令马上审查，这个青年军官毫不隐晦。长官为了爱他，希望他能够接受提升，就喊他发起信仰，要他选择。但是罗马军队里面是不容许信仰基督的军人。那么这一次的晚餐就成了他最后一次的晚餐。在晚餐席上，他选择呢是圣经。那么犹太人呢？是一个以面食为主的民族，他们吃饭的时候交叉煮血以后，就把饼掰开翻个大家吃，即使不是一家人，跟朋友吃饭也是一起掰饼共同的分享。逾越节呢是以色列最大的节日，他们纪念祖先如何离开埃及为奴的这个地方，那么是上帝拯救借的摩西引领出来， 所以逾越节期间呢要吃五孝饼。五孝就是意味着起无罪的意思。那么擦脚善擦呢是为了纪念主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善解，所以我们要按时烧善擦。然后我们来做一个阶段的祷告。主啊，你告诉我们你流出的宝血是与我们立了心愿，因为你的血我们的罪得赦免，可以得救，也让的有人为了死里而你出卖。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看考呢却要应了解我，认识我而看考，认识我是主，我在地上实行慈爱、公正、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这是主的宣告。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
人间。
你是否曾记得，耳边飘过这样一首歌，让你的心顿时温暖，不再孤单？我漫步在风和雨的合照下，逆着风的轨迹，听着雨的旋律，在雨中翩翩起舞。在暴风来临时，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陪你一起在雨中漫舞。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和你相约在雨中漫舞。今天小雨要带大家听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奇妙的爱》。这首歌呢，也是小雨在自敬拜赞美的时候听到呢，就想起了圣经上神也对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神奇妙的爱是无法理解也难以名状呢，它就像太阳的光和热一样神秘而无法度量，但是呢却一刻都不停呢，我们靠得它继续的生存。这首歌呢也很好的加出了耶稣奇妙的爱，它是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首歌呢也让小雨非常的感动，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主耶稣的爱紧紧的拥抱的我，环绕的我。那接下来我就带你一起来听听这首奇妙的爱。
是多么奇妙 看见，每当我想到这一切。 充满感谢，好沮丧。
我们经常在教会当中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分享神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满满的感恩是讲也讲不完，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心中所渴望的。生活中呢有很多微小的事情，看起来似乎也没得那样，然而一切都是神巧妙的安排。只要我们留心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一定呢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就好比海边的沙，搜也搜不尽。诗篇78:4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当我们得到神丰盛的恩典的时候，要记得去分享，让听到的人呢也渴望去经历神的奇妙。就像圣经上所说呢，我们自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得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望我们能够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神的荣光，饱尝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丰盛的祝福。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